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圣经人物志系列，一起看一看圣经当中的天路难行客给我们今天的弟兄以怎样的启示。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起走进旧约圣经的叙事当中，聊一聊犹太民族的历史跟信仰传统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人，他就是继承了我们先前所讲的大卫他的儿子，也就是所罗门。要了解所罗门的故事呢，我们要先把它放在大卫王朝的历史当中去看。大卫王在以色列人的心里边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君主，他不光一统了以色列12个支派，还把耶路撒冷定成了民族政治和宗教的中心。按照撒母耳记下12章24节到25节的记载，所罗门是大卫跟拔示巴的儿子，他出生呢就带着特别的信仰记号，耶和华喜爱他，就借先知拿丹赐他名耶底底亚，意思是耶和华所爱。这个名字呢，不只是神对所罗门个人的拣选，还暗示着他要承接大卫王朝的属灵传承。可是所罗门继承王位的路呢并不顺利，大卫王晚年的时候宫里的斗争就已经冒头了。根据列王记上第一章，大卫的另一个儿子亚多尼亚想抢王位，而且呢还联合了祭司亚比亚和他的将军约押等人，在引罗节旁边呢搞了一个加冕仪式。面对这个危机，所罗门在妈妈拔示巴和先知拿丹的帮忙下呢，照着大卫王的遗命在基训被告立为王。所罗门的这个王位呢，不是靠争权夺利来的，而是应了神对大卫的约。就像是撒母耳记上16章1节所说的，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神选谁呢？看的是这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顺服的。在刚刚登基的时候呢，所罗门要治理这么大的王国，这挑战可不小。那时候的以色列呢，虽然在大卫时代就已经统一了，但是各个支派之间的文化差异还有利益矛盾还没有完全化解，外面呢还要应对周边民族的潜在威胁。所罗门在畸变的丘坛献祭的时候，耶和华在梦里出现，答应赐给他一样他想要的东西。面对这个神圣的应许，所罗门没有求长寿财富，也没有求仇敌灭亡，而是求能判断你的民，能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这个选择的背后藏着深刻的信仰认知还有治理的智慧。因为在古代的近东，君王的权力往往跟财富和武力是绑定在一起的，但是呢这个所罗门呢却把辨别是非的智慧放在第一位，这其实呢是他正确认识到了神设立君王的职责，也就是使命呢不是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按照神的公义去治理百姓。耶和华对他这个祈求的回应非常明确，你不为自己求寿求富，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判断我的民，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当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这段应许不仅让所罗门成了智慧之王，还揭示了一个核心的信仰真理，当人把神的心意放在第一位时，神赐的福分一定会超过人自己的期望。靠着神给的智慧，所罗门开启了以色列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最标志性的成就呢，就是建造耶路撒冷圣殿。 大卫王时代其实就有了建造圣殿的计划，但是因为大卫打了太多仗，流了很多血，所以呢，神就托付所罗门来完成这个使命。圣殿从所罗门在位的第四年开始建，花了7年的时间才完工。这个工程的规模还有细节呢，都能够看出所罗门的治理智慧，还有他对神的敬畏。圣殿最核心的至圣所里边，只放着耶和华的约柜，这象征着神和以色列民的立约关系。殿里的雕刻和装饰呢，比如说橄榄树啊，金灯台，这些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属灵含义，能看出建圣殿的目的呢，就是以敬拜神为中心。圣殿建成之后呢，所罗门举行了非常盛大的奉献仪式。他在祷告当中说，耶和华啊，你曾说要为你的名建殿，现在求你成就你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因你使我接续我父大卫作王，制服你所吩咐的这民以色列。这祷告不仅仅是对神的感恩，而且呢，还说清了圣殿的属灵意义。它不仅仅是君王权力的象征，而是神和百姓相见的地方，是以色列民敬拜神、领受神话语的中心。圣殿建成之后呢，不仅让耶路撒冷的宗教地位更加巩固，而且呢，还进一步强化了以色列民族的信仰认同，为所罗门时代的繁荣打下了精神基础。除了建圣殿，所罗门在国家治理还有外交上呢，也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国内治理方面，他重新划分了以色列的行政区域，设立了12个郡守，让他们负责管理各地的农业和赋税征收，保证王室的日常供应。这在列王记上4章7节都有记载。那这个制度设计呢，既考虑到了各个支派的利益，同时又加强了中央集权，让国家的经济运行更有秩序。同时呢，所罗门重视农业和商业的发展，组织民众去开垦土地、修水利设施，还派船队从俄非运回了黄金、白银，还有各种奇珍异宝。这在列王记上9章26到28节能够看到。这些办法呢，大大提升了以色列的经济实力。再来看外交，所罗门的智慧和名声传到了很远的地方。根据列王记上10章，示巴女王听说所罗门有智慧，以色列很繁荣，就带着大量的香料、黄金和宝石亲自到耶路撒冷拜访他。他给所罗门呢提了一连串不太好解答的问题，想考验他的智慧，但是所罗门凡他所问的都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看到所罗门的智慧、王宫的繁华，还有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之后呢，就忍不住感叹，我在本国里所听到论你的事儿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开始的不信，后来呢，我亲眼见证了，才听到别人所告诉我的呢还不到一半，你的智慧和你的福分越过我所听见的丰盛。示巴女王的来访不只是所罗门时代外交成就的见证，也体现了智慧能够超越文化和地域界限的真理。所罗门的智慧不只是在以色列境内有用，还成了吸引外邦人去认识神的桥梁。可惜的就是，就像是很多伟大人物的人生一样，所罗门的晚年在信仰上走偏了，他的人生也发生了转折。根据列王记上11章的记载，所罗门统治后期呢，爱恋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法老的女儿和摩押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这些女子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他不光为这些外邦女子建丘坛，甚至呢在耶和华面前行恶，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听从耶和华。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所罗门渐渐地把神的恩赐当成了自己的成就，忘了智慧、财富和权位本质上是神所托付给他的，不是满足欲望的工具。所罗门晚年在信仰上的偏离，不光让他自己在属灵上有了损失， 还让以色列民族埋下了危机的种子。耶和华对所罗门宣告，你既行了这事儿，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律例和条约，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虽然因为神对于大卫的应许，没有呢在所罗门活着的时候就夺走他的王位，但是呢在他去世之后，以色列王国就分裂成了南北两国，开始了民族历史上的动荡时期。回顾所罗门的一生，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条从顺服蒙福到偏离受警戒的人生轨迹。在他的人生里边藏着的信仰真理就是，智慧的本质是对神的敬畏，权威的意义是照着神的公义去治理，财富的价值是荣耀神，造福别人。所罗门刚登基的时候，因为渴望亲近神，得到了超过他所求的智慧跟福分。可是到了晚年呢，因为欲望膨胀，偏离了神的道路，最后导致自己和国家都陷入到了危机。这样的对比给每一个寻求信仰的弟兄们都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启示。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呢，我们会围绕所罗门人生当中的核心主题进一步去深入探讨，从两父争子这个经典案例入手，分析所罗门断案的智慧对于我们现在解决矛盾冲突有什么启发，从他跟示巴女王、推罗王西兰的交往里找找建立人生健康关系的信仰守则，从他积累财富和使用财富的过程当中思考怎么在经济生活里边去遵守神的教导，从他应对国家治理压力的经历当中学习以信仰为基础去调整心态的方法，最后呢，从他传承智慧和晚年的教训里讨论一下怎么把神的真理去传给下一代。相信这些内容呢，既是对所罗门人生智慧的深入挖掘，也能够回应我们今天在信仰、家庭、职场等等方面遇到的问题。好，那今天的节目暂时就到这儿了。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困惑和建议，或者是你想听到什么，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也别忘了告诉星源你是通过什么平台、什么渠道收听到这个节目的，也盼望有机会呢能和你一起连线来到这个节目当中。好，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我们下期再见。
新歌，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天天传扬你救恩。因你慈爱永长存，因你信实到万代，因你至高是万王之王。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行其事，作为使我赞叹，满有恩典，满有怜悯，是不叫我失去盼望。让我们欢呼歌颂，让全地都听见你拯救我，是我力量盾牌，应允不求，是我心里有能力赞美你，让全地都听见。